第三十篇，神殿的荒凉与基督作为解决。诗篇73至76篇，圣经里神圣的启示是渐进的。创世纪一章有神创造的历史，但在那一章我们看不到多少神圣的启示。当然，那里仍有一些启示，譬如一节说：“起初神创造。”这里的神，原文是以罗心，意思是信实的大能者。由这词我们能领悟，神是信实的，也是大能的。不仅如此，这词是专有名词，不是单数的，乃是复数的。然而，数词创造却是单数的，这指明神是三一的，是三而一的。这的确是全本圣经从开始，直到启示录末章渐进的神圣启示。在哥罗西一章25节，保罗告诉我们，神所赐给他的管家职分是要完成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圣的启示，在新约以前尚未完成。完成神的话乃是新约的使徒们，特别是保罗在他的14封书信中所成就的。所以很清楚，在约伯、大卫或马拉基的时候，甚至在使徒行传的末了，神的话还没有完成。有些人错误地以为正统的道理只包含主耶稣对12使徒的教导，持守这观念的人需要思想主在约翰16章12至15节的话：“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因为他不是从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从我有所领受而宣示于你们。门徒必须等候圣灵做实际的灵，向他们启示更多的事。由此可见，甚至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神的话也还没有完成，仍需要借着实际之灵的说话来完成。当然，保罗是圣灵向他启示许多事的人，他在他的书信中写到这些事，就如我们所看见的，指明他已受神托付，要完成神的话。保罗尤其在基督神的奥秘，以及召会基督的奥秘这两点上，完成了神的话。在哥罗西一章27节，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在创世纪、诗篇或全部4福音书里都没有这样的话，这例子说明圣经里神圣的启示乃是渐进的，直到启示录的末了才完成。启示录22章18至19节告诉我们，神圣的启示既已完成，就没有人可以加添或删减。换句话说，圣经本身指明整个启示已经完成且结束了，没有人可以像摩门教徒样宣称有附加的启示赐给了他们。新约整体的教训称为使徒的教训。我们读圣经时需要学习圣经的原则，我们尤其需要记住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经里神圣的启示是渐进的。我们若清楚这点，就会领悟约伯三位朋友的说话不是神的启示，乃是人的意见。既是如此，我们怎能将他们的事？我们读诗篇时也面临类似的情况。我很欣赏达密的解说，诗篇是诗人从他们混杂情绪发出的发表。我们不该将诗人情绪的每一面都当作神圣的启示，那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一面，世人接受一些神圣的启示，另一面，他们因着接受这些启示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包括恨仇敌、行善、遵守律法的情绪。许多基督徒对诗篇的评价非常高，甚至高举诗篇，但是，我从达密得着帮助，看见诗篇里有些发表不是直接的神圣启示，乃是诗人混杂情绪的发表。发出这些发表的诗人是虔诚的，他们爱神、敬畏神，并且尽所能的讨神喜悦， 信靠神，并遵守律法。除了尽力遵守律法以外，这些事都是好的。尽力遵守律法与圣经的原则相对，律法赐下不是给神的子民遵守的，律法赐下乃是要试炼他们，试验他们，劝服他们，使他们知道自己无法遵守律法。今天的基督徒普遍认为，圣经从创世纪一章一节至启示录22章21节，每个字都是神的话，我信圣经全然是神所默示的，但并非圣经里每个字都是神的话。创世纪三章蛇对夏娃说的话，当然不是神的话，说那是神的话乃是大错。在圣经里，有许多话是神的仇敌所说的，如祭司长和经学家戏弄主耶稣时所说的话。这里我的点是，我们需要区别神所说的话和别人所说的话。毫无疑问，出自主耶稣口中的每句话，都是出自神口中的话。这样的话是直接赐下的神圣启示。虽然圣经里有许多话不是神的话，但若没有那些话，我们就没有表明神圣启示的正确背景。在创世纪的50章里，有从亚当到约瑟好些人物的历史，却少有教训或道理，甚至可说是没有。没有教训或道理，怎能有许多启示？在这世上，罗马书与创世纪非常不同。罗马1-15章满了保罗的教训，诗篇里有什么？历史和道理吗？没有，诗篇里有的是情绪的发表。某一段发表里揭示出多少神圣的启示，在于其中所传达的情绪。大卫恨仇敌之情绪的发表，当然不该视为神圣的启示。我盼望这段开头的话会帮助你们，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领会圣经的正确根基。我尤其盼望这段话会帮助你们领会我在关于诗篇的这些信息中竭力所做的。我们读诗篇时需要领悟，有些发表不属神圣的启示，乃属诗人混杂的情绪。现在我们继续来看73-76篇，这几篇论到神殿的荒凉与基督作为解决。一、荒凉的问题，有些人也许很难相信圣殿，神的殿会荒凉，但它的确荒凉到被焚烧的地步，甚至周围的城也被毁灭。一、由于神的子民忽略对基督的经历，神殿荒凉的原因是什么？表面看来是因为以色列人邪恶有罪，然而荒凉的内在原因乃是基督不被神的子民高举，他们没有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我们若没有以起初的爱基督，让他在凡事上居第一，使他在我们中间居首位，召会就会荒凉。作为神殿的召会之所以荒凉，总是由于神的子民忽略了对基督的经历，二由神的子民对基督正确的珍赏并高举而得。解决荒凉的问题，乃是由神的子民对基督有正确的珍赏并高举而得解决。最近在安纳罕的召会一直祷告求复兴，倘若安纳罕的众圣徒都愿意让基督居首位，高举他到极点，并且以起初的爱爱他，就会有真实的复兴。召会里真实的复兴在于召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我们若清楚荒凉的问题及其解决，就可继续逐篇来看73-76篇。二、寻求之圣名的苦难。73篇说到寻求之圣名的苦难。一、神善待那些清心的人。73篇一节告诉我们，神善待那些清心的人，清心就是以神作为义的目标和目的。毫无疑问，这里的世人就是这样的人。二、寻求神之世人的苦难和迷惑。2-16节记载，寻求神之世人的苦难和迷惑。二节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走差，我的脚险些滑跌。这指明世人因着恶人亨通而几乎半跌。诗篇第一篇说，恶人不亨通， 但这里世人因看见安逸，财宝加增之恶人的亨通而迷惑。世人继续说，他突然洁净了他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他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第一篇说，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但在73篇，我们看见遵守律法的却遭灾难。在15节世人继续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我辜负你的子孙。这虔诚寻求神的人在受苦，但他若告诉别人关于他的情况，别人就会绊跌，并且会说，凡遵守律法的必亨通。然而这里有一个人遵守律法却一点也不亨通，因此在下一节世人告诉我们，他很迷惑，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际为难。这是一句很重的话，世人越思想这情况，三在神的圣所里得着解决。在17至28节，我们看见世人在神的圣所里得着了解决。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觉察他们的结局。今天神的圣所在那里，首先，神的圣所，他的住处是在我们的灵里。第二，神的圣所是在教会里，因此，要进入神的圣所，我们需要转向我们的灵，然后到教会的聚会中。我们一在圣所里，就是在灵里和教会里，我们对恶人的情况，就会有另外的观点，特别的觉察。一，恶人被安在华地，要在荒废之中。世人进了神的圣所，就能觉察恶人被安在华地，要在荒废之中。这使世人说，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就像人梦醒了。主啊，你起来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二，神是单纯寻求他至人在天上唯一的产业，在地上独一的爱慕。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节启示，单纯寻求神的人以神做他在天上唯一的产业，在地上独一的爱慕。神是世人独一的目标，世人除了神并得着神以外，不在意任何事物。在这世上，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腓立比3章8节说，他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诗篇73篇结束于这些话，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叶分，直到永远。这里世人得到关于他受苦和恶人亨通之问题的解答。不在意神的人也许赢得许多事物，并且似乎亨通，然而在意神的人会受神限制，甚至被神剥夺许多事物。在约伯记生命读经里，我们会看见这正是约伯所遭遇的。三，神殿的荒凉。诗篇73篇说到寻求之圣名的受苦，而74篇说到神殿的荒凉。一，对神的圣所遭受永久毁坏和破坏的痛苦陈述。1至11节是诗人对神的圣所遭受永久毁坏和破坏的痛苦陈述。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冒烟呢？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之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这些经文指明世人关切两件事，神的子民和神的居所。神的子民和他的居所受了破坏，世人因而深感失望。二，照着神的能力并基于神的约，为着神的权益，迫切呼吁。12至23节说到世人照着神的能力并基于神的约，为着神的权益迫切呼吁。世人没有为着自己的权益祷告，乃是为着神的权益祷告。他照着神的能力，为着神的权益向神呼吁，如13至17节所描述的。然后在20节，世人对神说，求你顾念所立的约。这里他似乎在说，神啊，你必须顾念你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你不能忘记这约。你可以不顾我们，因我们是邪恶的，但你不能不顾你所立的约。这里诗人的祷告是最好的祷告榜样，就是照着神的能力，并基于神对他约的信实，为着神的权益祷告。我们都需要学习这样祷告。我信神垂听诗人这祷告，并答应这祷告，因为至终他进来恢复被毁坏的圣所。四、基督对使殿荒凉者的审判。75篇是关于基督对使殿荒凉者的审判。有些人也许稀奇，就这篇诗而论，我怎能说到基督的审判？因为这篇诗没有提到基督或弥赛亚。我这样说的根据是，照着约翰5章22节，神已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基督，因此诗篇75篇里审判的神该是基督。基督这神圣三一的第二者，乃是要在所有罪人身上执行审判的一位。这里基督的审判是施行在使殿荒凉者的身上。一、在他所定的日期，基督要在他所定的日期审判使殿荒凉者。我选取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我必是指基督那公义的审判者。二、砍断恶人高举的脚，以表白高举是从北方的神而来。在4至10节，诗人说到砍断恶人高举的脚，以表白高举是从北方的神而来。6至7节说，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里我们看见，高举来自神所居住的北方。高举来自北方，意思是来自住在北方的神。不仅如此，这指明基督乃是独一的，高举不该来自神所居住之地以外的任何方向。所以，首位应当归给他。五、神在他居所里的得胜。诗篇76篇讲到神在他居所里的得胜。一、神这荣耀，华美者在他帐幕里的得胜。1至5节，宣告神这荣耀，华美者在他帐幕里的得胜。二节说，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四节说到神的荣耀和华美，你比铺石之山更有荣耀和华美。二、诗人称赞神的愤怒和可畏。6至12节是诗人对神的愤怒和可畏的称赞。关于神的愤怒，10节说他要以人的愚怒束腰。关于神的可畏，7节宣告唯独你是可畏的。11节说在他四围的人都当拿贡物献给那可畏的主。73至76篇说到四件事，圣明的苦难，神殿的荒凉，基督的审判和神的得胜。这四篇诗既是诗人混杂情绪的发表，我们就需要分辨那些情绪是神圣的，那些仅仅是属人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照着正确的原则分辨圣言，要领会旧约，我们需要保罗的著作。我们研读诗篇时，若站在保罗的肩头上，就会对全部150篇诗有清楚的眼光。